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这里是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我们不要被战争吸去了眼球，视力失焦啊！我们今日继续回来关注国内徐州铁链女和铁笼女那个事件，从侧面反映出真正的国情。咁啊，大家可能仲记得啦，我哋呢个系列里面呢，根据呢件社会嘅事件啊，反映出嘅国情呢，我哋已经跟进咗讲咗。第一，人口贩卖、人口失踪、人口嗰个消失啊、死亡嗰个情况，睇到中国社会真实嘅一面，原来道道都系陷阱，系一个人身安全嘅陷阱，系一个生存嘅陷阱。你连人身的安全都没有，你还讲什么啊？一个国家。另外第二样呢，从这个铁链女的悲惨遭遇呢，我们呢也都聚焦讲过，那个女权在中国其实是些假消息、假文章来的。因为很多时呢，女性的地位呢，尤其是农村以至到一些城市啊，都不会被尊重的。除了有些有权有势啊，那些赵家人啊、官二代，他们那些公主之外呢，大部分的女性都是那个社会地位是比较低落，还有是一些从属的地位，依附男性的。你不要说在这些极端环境底下做了人家性奴啊，或者被多次贩卖沦为妓女啊，甚至最拉尾病死或者被打死，这些根本已经他们做人一切权利呢都被剥夺了，他们跟一些畜生呢是没有分别。即不是说他们本身是畜生，是指这些人口贩卖的集团当他们是畜生。那你何来谈女权呢？女权只是一个假命题。在国内实际来说呢，因为领导，不要说领导了，就是因为中共官僚的体系层层地包庇底下呢，不是说将自己快乐建筑在人家身上那么简单了，直情是将自己的快乐和自己的财富建筑在人家失去生命和人权的基础之上，实际是这样的一回事。那在揭示了这些社会情况之后呢，原来还更加惊人的呢，层层这些人口贩卖的集团是打通了中共的人脉，由底至顶。就以徐州铁链女李莹事件为例，她一被人卖了，被她做一个贡品，被那些所谓的中共干部去破处、去淫辱、去享乐，人家升官发财了，她呢当然是被抛弃了，沦为妓女、沦为性奴，最拉尾连一件衫都没有，零度搂着张毡。铁笼女更加不用说了，本来是大学生来的，被人一粒粒了去，卖了老远，先给啲公安强奸，跟住就再层层咁卖，层层咁啊，佢哋嗰啲买家嗰个质素要一层一层向下啦，最拉尾啊，仲俾人困喺个铁笼度添。咁睇见呢啲铁笼咧，都唔系当佢系人噶啦。其实呢啲新闻咧，大家有记忆嘅咧，我啊记得喺胡温年代都见过。咁啊，有个人咧都话孔武有力啦，应该都是受过军事训练啊，或者做一些武职的。咁喺北京呢，就捉咗几个女仔，困咗佢喺一个地窿度啊。个地窿呢就冚块，好似铁笼女嗰啲铁笼。佢哋啲女仔就唔够体力，跳唔到上去嘅。咁嗰个犯罪分子啦，即係佢哋嗰个老公啦，或者叫主人啦，就跳得上去。咁跳得上去呢，就定期就饲养佢哋一啲食物。咁嗰几个女仔下面沦为性奴呢，仲会争风呷醋。嗰阵时睇见新闻呢都觉得夸张。不过引唔起社会嘅共鸣，冇人讲冇人理。咁而家讲到呢度呢就发返出嚟讲。咁喺一个咁变态嘅、道德咁败坏嘅社会， 你说女性的地位何来谈得及呢？中国大陆入面是没有人权的，更加不要说什么父权了。踢爆了这件事，还有中国共产党在背后那个把持、掌控和包庇那种罪恶之外，我们今天试图来看一看，从另一个角度看看另一件事。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从今次这个铁链女、铁笼女事件呢，看一下中国那个政府和所谓舆论的反应了。舆论分两方面的，一个就由顶到底，一个就由底到顶。顶到底呢，就是官方的立场，官方主导的舆论，官方吹的风。底下呢，当然是一般韭菜啊、屁民所讲的舆论啦。但是这个舆情呢，到一定数量之后，就迫使到对顶层那些舆论呢，都不能够太过掩盖真相。那我们今次就看一看中共对这些社会事件有什么反应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啊？这个铁链女事件被曝光之后呢，最初徐州那边官方呢未出第一份报告之前呢，咁喺网上呢就梗係打筆戰啦。咁有啲所谓嘅网民啊，所谓嘅网民啊，就力挺呢个犯罪嗰个男子啦，佢嘅哎呀老公董志文，仲话佢哋呢啲係贫困户光棍咁啊，因为佢亦都係网红，仲每月有3000蚊额外嘅奖赏佢，即係同舆论对着干嘅，开头是力挺的，咁后来发觉唔系几对路啦，就改变风向啦。由开头话佢系合法结婚，领晒一切证件，呢、这个女人系执翻嚟嘅，又话佢自愿走过嚟嘅，即系跟老跟翻嚟嘅，样样都讲晒啦。最拉尾到再上一级，有中央调查组落嚟啦，就收咗声，就唔话呢个董志文好嘢嚟噶咁啊。咁开头力挺，同埋舆论系对着干嘅。一派嗰个共产党嗰个官僚啊，嗰、那个嘴脸，件事未完噶，随住嗰个报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个个报告咧都漏洞百出，讲咗一轮之后咧，嗰、那个舆情咧不单冇压制到落嚟，仲系继续澎湃汹涌嘅。咁啊，共产党舆论导向噶，咁佢哋下边啲打手又好多嘅，咩叫网军啊、网警啊、五毛啊、字五干咁。他们一般的做法同他们对着干的呢，就当然问你有什么证据啊，要证明啊。潮一点说要 fact check 啊，样样都要讲证据。如果不是呢，你这个呢就造谣抹黑。那到官方介入啦，当然是扣公帽子啦。这罪名好多的，说你什么破坏国家团结啦、破坏民族团结啦、破坏社会和谐啊，咁一大堆。甚至乎起诉他的时候呢，危害国家安全，或者说他颠覆国家政权，无限上纲上线。那么这些呢，就是这些网警啊，即其实就是共产党在后面，他要讲要做的，经过这批所谓的网民网警呢发出的警告，甚至乎在自身的媒体发出警告，即是譬如好像中央电视台啊、人民日报啊、大公报啊这一类啦。而家我哋喺香港见到嘅就文汇大公啊，嗰啲所谓舆情啊，一讲完之后，咁香港政府阿林郑月娥嗰班走狗咧就立刻做嘢啦，即系呢啲系有策划嘅、有计划嘅 plan 好晒啊。司空见惯咧，啲人咧久而久之咧就麻木咗，习以为常。中国大陆内地就系一个好实际嘅例子。因为香港人被他打压的时间短，我们还有知觉，感觉到痛。哇，这些不是野的东西搬出来这样，有什么法律啊，真是无法无天。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第二节嘅社会舆论啊！ 正话讲开，从嗰个徐州铁链女事件呢，就睇下中国大陆对呢社会事件作出嘅反应。我哋希望从佢呢啲反应里面呢，睇到社会嘅真实嘅一面，系官唔会讲俾你听嘅一面。头先讲到呢，中国共产党控制嗰个舆论啦，就同民间对着干啦，即系有人提出问题，揭发咗一啲社会事件之后，通常嘅反应都是力挺和打压的，压住他先的。最简单就问回你，你有什么证据啊？跟着讲了一大轮之后，他又搬一大轮那些东西来到忽悠你们的人，以他强势的声音加上一些删帖行动，整个网络呢就剩下他的声音，那他就赢了的了。但是这次铁链女不得，因为据非正式的统计，自从这件事件发生了呢，引起社会的公愤和舆论呢，就盖过咗佢奥运所宣传啊嗰个效力啊，又话攞几多奖啊，攞第一啊嗰啲咁。非正式统计呢，微博啊各种渠道讨论呢件事件呢，几日前呢已经系超过咗22亿次。中国人口10几亿啫嘛，22亿次即系平均每人讲咗一次有多。既然舆论嘅反扑主导导向，加上删帖都唔凑效嘅时候呢，即係讲斯文唔得㗎喇，咁就喐手拉人啦。除咗封网封帖之外呢，仲对一啲继续讨论有热烈兴趣讨论嗰啲人实行上门啊，同佢哋倾偈，甚至乎机能。呢啲手法呢，如果有留意开海外民运消息嘅呢，都觉得好常见啊。中共就係呢个套路。中共利用嗰啲叫做五毛又好啦，叫做网军又好啦，佢哋制造一啲反对嘅声音啊，或者叫站喺支持国家、支持呢个犯罪者嘅立场嚟到做一啲宣传。其实咧，个用意系咩呢？就用意嚟沟淡你哋啲所谓民意啊。嗱，大家如果唔明嘅咧，睇翻香港为例就最好噶啦。当2019年嗰个反送中修例运动爆发之后呢，香港出嚟游行嘅人数呢，由10几万激增到50几万、100几万，甚至乎200万有多嘅时候呢，嗰阵时呢，香港政府呢就采取咗一种方法。第一，就用警方嘅数字将你啲游行人数大幅压低，压低到只有几万或者10几万。第二种做法呢，就是随即他就找回一些在香港潜伏好耐那些所谓的民间人士啊。其实呢，有很多你有人看到他们呢，就在广东省啊、福建省啊车啲人落嚟，就支持香港警察。咁啊，又是在返维园一带咁啊坐喺度。不过他们那个人数啊就唔够多啊。但是警方的数字呢，竟然是多过之前那些民间人数。两双爽拍埋都冇得比啦，都唔使讲。讲大话可以讲成咁嘅啫，当人弱智嘅咩？因为佢哋老子有权啊，我讲系点系点啊，即系一压压落嚟。呢种做法佢哋就可以爱嚟欺骗国内听到单一声音嘅国内同胞，甚至乎有啲证据咧仲攞到出嚟。佢将香港游行反对嘅人士嗰张照片咧，就系话支持。将支持嗰啲当反对，咁样变咗人睇落个人数咪调翻转头咯，变咗佢讲嗰啲嘢咧咪啱咯。以咁嘅手法同咁嘅逻辑嚟到达至佢哋嘅目的，所以话官方一早就失信，边度信得过啊？呢啲官方消息。咁另外有一样嘢咧，大家不可不知啊。当佢即系民工同埋网上咧呢啲宣传打压嗰个效果都做唔到嘅时候咧，他们可能真的会诉诸武力的。以香港那个反修例运动为例，这人数升到过了100万的时候，他们真的开枪。开枪之中呢，就奇离古怪。奇离古怪都是叫做讲得比较温和的。实际他们是很阴毒的。怎样说他阴毒呢？你要实施戒严，宵禁就实施咯。正式不给人出街嘛，堂堂正正。因为军阀统治就得噶啦，但佢又唔系，佢又想你哋日头翻工，夜晚出嚟嗰啲就扮起，甚至乎佢出动解放军武警，着住香港警察制服，哇！呢啲真系呢啲好似幽灵咁啊，随时变身嘅。 一时呢就扮黑衣人，着啲黑色衫嘅，喺网上呢就扮黄丝，约啲所谓年轻人啦出嚟喺边度边度一齐去游行抗议嘅咁。约到时到后呢，佢喺后面扑出嚟就拉人。呢啲呢喺嗰阵时反送中运动呢唔止一次，几乎每次出嚟游行都影到有啲咁嘅警察或者叫公安卧底啦，扮嗰啲黑衫嗰啲年轻人。咁呢一样呢都系中共惯用嘅伎俩嚟嘅。咁喺呢次呢个铁链女事件呢，因为广大嗰个群众啊众多，佢除咗上门警告之外呢，佢就唔使好似香港咁，香港你哋啲人会行出嚟嘛，佢国内唔会嘛。佢通常呢上门警告啊，或者拉一两个叫做激进嘅，即係唔肯接受思想改造嗰啲出嚟制下旗咁就凑效㗎啦。最严重嘅呢都系叫做骄傲女孩，佢哋嘅亲身去徐州去搵呢个铁链女嚟访问咁啊，试图了解更多嘅真相，咁啊俾人拉咗。有啲出返嚟甚至乎啊已经喺公安局入面啦，已经去到濒死嗰个感觉，濒死嘅经验。事后徐州嗰个现场啊，铁链女嗰个现场啊，整条村呢被重重封锁住，直至到而家即係我哋做节目呢一刻呢都仲未听到有解禁。咁样呢种咁嘅套路呢，我諗套用嚟香港已经喺国内运用得相当成熟，最拉尾先至喺香港直接引用。但係咁样都仲未压制到舆情啊。咁啊中共呢就出到最后最毒辣嗰招，毁灭证据，试图将证据摧毁，咁你啲人就冇得查啦。但有阵时将证据摧毁呢，佢唔係摆喺最后，佢係摆喺最前。一有所感觉到危险呢，佢就即刻销毁证据。咁啊呢次铁链女嘅事件呢，销毁证据，你唔能够将嗰个铁链女即刻杀咗㗎，即刻杀咗曝光于天下人嘅眼皮之下，就驚影响唔好啊。咁驚影响唔好呢，佢采取咗另一种更为阴险更为毒辣嘅手段，即係阴毒啊，更为阴毒嘅手法，就係将呢个铁链女呢被精神病捉去精神病院同佢做脑科手术，试图通过一啲脑科嘅手术呢使佢失去咗记忆或者脑部受到控制，即係我哋而家比较潮啲嘅讲法叫做脑控 mind control。 咁我哋讲到嚟呢度先休息一阵先，下一节返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翻翻嚟我哋第三节嘅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啦。咁今日系继续跟进徐州铁链女事件，反映出中国社会有啲乜嘢问题呢？嗰个国情系点嘅呢？今日跟进嗰个方向呢，就系睇中共官方嘅反应啊，到底佢表达咗啲咩俾我哋睇呢？我哋睇到啲咩真相呢？咁我哋上一节呢就讲到中共为咗销毁证据啊，佢唔能够一下子将个铁链女杀咗，但系佢就将佢运咗入精神病院嚟到做一种叫做脑部手术啊，当佢系精神病人咁啊开脑啊，咁啊大家唔知佢搞乜鬼啊，都不外乎两个目的嘅啫。第一就要令佢失去记忆，或者更严重啲嘅咧，攞佢嚟做实验，做一啲脑控嘅实验啊，或者喺脑部入边啊插啲晶片啊，或者点搞？呢、这个只有佢哋自己先知啦。咁样呢、这个徐州女咧被捉入精神病院咧，系一件好危险嘅事情嚟嘅，分分钟咧系失去性命。咁啊，不管佢系脑控成功也好，或者佢嘅手术成功啊，使呢个铁链女失去所有记忆，真系痴痴呆呆都好啦。你啲人就算揾到佢啊，都唔能够攞到佢嗰个真实嗰个身份同埋佢以往嘅记忆。受嗰啲咩侵害，冇得投诉，冇得指控， 转移，共产党就可以指控你啲人去搞事，你啲人制造事端，即系反咬翻一口。咁类似销毁证据咧，好多例嘅，近嘅咧就有武汉嗰个华南海鲜市场啊，被封闭同埋拆毁啦，等你咧所谓世卫啊、外国专家过去睇都冇得睇啦，连嗰个武汉实验室都迁址啊，外国即系组团去睇咧。忽悠下佢哋，带佢哋打个白鸽转，食餐饭啊，唱下歌，跳下舞咁，只图用第二啲方法封住咗佢哋嘅眼同埋嘴。咁再讲远啲啊，喺2006年啊，胡锦涛第一次踏足美国访问嘅时候咧，当日咧喺国会现场咧就被揭发苏州许家团嗰度啊，就将啲法轮功学员咧监生汤啊。攞佢哋啲器官作一个器官移植嘅用途。随即嗰个消息出咗之后咧，苏州许家屯医院咧，将佢地下室囚禁嘅法轮功学员全部转移晒去第二啲地方，跟住就将医院拆毁，进行大嘅改造。咁呢啲系大规模、即时、好迅速咁反映出嚟，就系毁灭证据先。当然啦，呢次徐州女嗰个案件咧。佢嗰个影响力同震撼力就及唔上当年嘅法轮功事件嚟得震撼啦，因为当年喺美国国会嗰度，全世界都即刻会跟进，所以佢嚟嘅速度咧就好猛烈。咁今次咧自己闩门打狗，我封咗条村，你要揾证据，你都要慢慢嚟啦。咁佢可以慢一啲，长慢板一下，因为当时嘅舆情咧已经系相当沸腾啦。中共唔单止喺毁灭证据呢样问题上啊，喺好多问题上咧，都系一个对外一个对内处理手法唔同，但系归根究底咧，都系毁灭证据嘅啫。咁喺毁灭证据嘅同时咧，佢可能仲会做多一样功夫喎，就系试图消灭或者解决一啲提出问题嘅人啊，或者系追责嘅苦主。咁呢啲咧，我哋每日睇中国新闻啊，都屡见不鲜噶啦。特别系上访嘅人士啊，上访嘅多数都系苦主，同埋追究地方官员责任嘅追责嘅。佢哋不单不被呢个信访办好好咁接待，嚟接待嘅多数都系佢哋嗰个乡镇啊，因为通报咗嘛，就派翻人嚟将佢接翻翻去，继续迫害。呢啲都系对世界一啲民主国家啊，或者重视人权嘅国家，对佢哋嚟讲都系不可思议，完全系反其道而行嘅。大概呢啲咧都系属于销毁证据嘅一个范畴啦，即系灭声咧，灭埋提出问题嗰、那个，真系天下一个奇葩。毁灭完证据，毁灭埋提出问题嘅人之后咧，咁个社会就和谐啦。特别是在今时今日，香港舆论已经牢牢被控制的情况底下，就一片和谐。他们就说这些是太平盛世，他说什么都可以了，GDP 有多少，国民收入每人均多少钱，已经脱贫了，又怎样怎样攻坚困难，克服种种困难，跟自己吹嘘一番。咁呢个讲讲啊，如果上述嘅咁多种手段咧一齐进行，咁啊如果都唔大凑效嘅话咧，共产党会用到最后一招，就系试图用立法嘅方式保护佢哋嗰啲既得利益者，即系叫做侵害者，保护啲侵害者嘅利益。举例讲啊，而家徐州女呢个事件咧，尽量将啲舆情压唔到落嚟咧，就引导去嗰啲人口贩卖嗰度。就立法严厉打击呢啲人口贩卖，大家谂一谂，法例已经有咗好耐咯。虽然你当一个人都唔及得一只鹦鹉咁睇嘅，法例系有噶嘛，但系冇执行啊嘛。你立再多嘅法例都系冇用噶，因为人口贩卖背后嘅就系你呢班中共嘅既得利益者啊嘛。上到副国务级噶啦，嗒咗人哋，而家会企出嚟应咩？国务院里边啊，韩正啊。被指控 MeToo 性侵啊、彭帥啊，大家都是有头有面的了，大家都是公众人物了，会出来认咩？当然不会啦，不要傻啦。这样大家看到中共的套路呢，所谓立法呢也都是虚招虚晃几招的啫。曾几何时大家记不记得三鹿奶粉，啲大头娃娃有证有据害死几多婴儿， 最拉尾呢都是说那间公司的老总或者下低一个奶农揸牛奶的落了手脚。所谓立法他不是立法去執行，即是那个严格那个质量监管，他是立法在质量监管里面呢是容许有那只三聚氰胺那个毒素存在。他当然是写了一个相对低的标准，但是大家想一想，他原则上是容许这只毒存在的话，最终如果他超了标，你最多不是说他超标罚款了事，即是间接就是包庇了这种毒药继续存在，这个利益链的既得利益者继续收取利益，容许一些毒性在奶粉存在，这个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绝无仅有，不敢说是不是空前绝后，但是绝对是空前的做法。这些也都叫做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真是特色，是它独有的嘛。讲到这里大家都应该相当理解和明白的了，这些所有的国家反应或者国家行为其实是因为共产党在幕后操控的，他们才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你现在想凭舆论凭这些弃民想动他一条毛呢，根本就 no way， 不可能啊。他摆出一副老子是领导，怜悯酸个屁，睬你都傻。面对着公众舆论大众的目光，甚至乎外国人的目光，他只有虚晃几招敷衍了事，即是立立法将责任卸了去，或者找一两个顶罪羊啊，好像三鹿奶粉那样找个渣牛奶的咯，跟着老总出来喝回两杯，哎这些没事啊，正啊，又继续跳舞了。那今次中国人口的反买呢，我相信也都是一样的了，虚晃几招啊，现在舆情高涨的时候呢，压一压那帮人口贩子不要开工住，找食行远点，要开工呢你走去乌克兰，海外有很多 BB 小孩给你们卖的，转移一下，继续经营他的丑恶的行业，继续赚黑心钱。看到的这样的国情，你说这个是什么角度？今天就讲到这里。